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大公主妙清、二公主妙音把三公主妙善挖坑埋蚂蚁的事儿，就跟母后给告了一状。万没想到这位母后伯牙氏非但没责怪老三，反而把大公主和二公主大大的申斥一顿。两位公主一听，心里面可不得劲儿，心说母后啊，你这还不是偏心眼是什么呀？哦，在你们的眼里，这老三怎么的都对呀，错了都对，哈哈哈哈。既然你都说他对，我们姐俩说什么也白搭呀。这就是啊，小鸡儿跟鸭子接吻，人家嘴大，咱嘴小啊，暗器暗贬。两位公主走了，你别看这位母后，也就是原来的皇后伯牙氏，当着大公主和二公主没说老三，背地里把妙善给找来。这母后伯牙氏可就不乐意了，我说妙善呐，最近你有点做出花来了啊！我听说你搁那儿斗蚂蚁，又搁那儿埋蚂蚁，不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，母后有所不知，儿臣看见蚂蚁搁那儿争斗，无端死伤，好生凄惨，心中十分不忍，故挖个坑把他们给埋起来。我说妙善，你说那蚂蚁能乱动吗？你贵为千金之躯，倘乎那蚂蚁有毒咬了你，可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可不能再干了。当娘的挺不乐意，可是妙善这心里不以为然。正这个时候，妙庄王打外面进来了，就听这屋里低一声高一声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进来一问，这才了解实情。妙庄王一听一咧嘴呀，说这孩子哪儿都好，要说聪明那是机灵鬼透灵奔，可就是这脾气太古怪了，从穿衣戴帽到饮食爱好都与众不同，而且呢没事啊经常鼓捣鼓捣蚂蚁呀、啊，动动鸟啊，大发慈悲之心。你说作为公主，这种习惯可不大好，这与常人不同，作为你们周围的人，旁边这些宫女太监站着鼻管挑齿，你们应该啊多加注意。一回身就跟这伯牙氏讲，你作为母亲的也应该多费一点心的，好好教导让他改变这种习惯，这样才行。大家伙都点头称是。哎，有人就把妙庄王的这段话转给了妙清和妙音了。大公主和二公主一听，这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有点平衡，心里话说，父王啊，你这几句话算白搭，不信呢我把话撂着。老话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我看这位妙善可不是善茬儿啊，十有八九这话得白说呀。咱走着瞧，早早晚晚有一天这妙善非吃个大亏不可。果不其然，还真按照大公主和二公主的话去了。没出几个月，正是盛夏季节，天气炎热，屋里面待不住人，到了晚上天擦黑了，多多少少有点凉快了，可是没有风。那阵不像现在说弄空调啊凉快点，没有。怎么办呢？三公主妙善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散步，在柳荫树下一个石凳上搁那儿坐着纳凉，多多少少挨着这水边还有点风，不管怎么说还挺凉快。这妙善呢一人搁这儿坐着， 这脑子可没闲着，想的什么呢？妙善心想，世上的人嘛，忙忙碌碌，这老话说得好，争名夺利几时休，早起迟眠不自由，骑着驴骡思骏马，官居宰相望王侯，贪得无厌紧忙碌，忘了阎君把命勾，舍死忘生图富贵，世人几个肯回头。你说人这一辈子多不易，忙忙碌碌，可到头来又能怎么样？纵然你有万贯家财，死了你带不走一文钱；纵然你有房屋千万座，可是死了就得埋那么一点地方。你家里面有多少件绫罗绸缎，你能够挨件都穿，同时都套身上，你办不到。纵然你吃遍天下的山珍海味，又能够长生不老吗？也不能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辈子就搁那儿争，搁那儿抢，到死撒手而去，等你明白的时候也晚了。你说这世人多可怜呢？我呀，得想一个方法，让世上的人呢大彻大悟，免了这些尘劫才好。所以这个妙善呢，这个脑子天马行空，是越想越远，搁这儿凝神静坐，就好似啊入定一样。这妙善正在出神的这时候，离他不远那个叫着的一只鸣蝉，那声可就不对了。原本呢，在柳荫树下搁这一坐，在这柳树枝上有一只孤蝉，滋滋搁那叫唤。最开始啊，妙善也没在意，可是这阵儿就听这鸣蝉叫那动静，哎，可不是好动静，滋溜一声，滋溜一声，一声紧似一声，一声快似一声，凄凄惨惨。妙善就把这眼睛睁开了，循声望去，就发现在一只柳枝上有一只蝉，正搁那儿撕心裂肺的叫着。在他旁边有一只螳螂，那俩螳螂的前爪就跟那两把利剑一样，把这只蝉死死的给扣住了，扬着头正要咬呢。妙善一看大吃一惊，心说这蝉分明是在向我求救，我怎么能够坐视不理，倘乎我要迟疑一下，这只蝉必定丧命在这螳螂之下呀。老话说螳螂捕蝉就是这样。完那一看，好在这柳枝不算太高，而且这柳枝还垂下来，自己呢要是站到石凳上一拽这柳枝，估摸着能够着这只螳螂。想到这儿，这妙善二话不说翻身站起，一伸手抓住这柳枝往下一拽，另一只手就去抓这只螳螂。再说这只螳螂抓住了这只蝉，扬起脖子刚要下嘴，就发现有人奔自己来了。螳螂为了自保，赶紧一松手，拿这前爪这两个大刀就去划了这妙善三公主。他哪知道那是金枝玉叶，螳螂能管得了那些？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，他一撒手的功夫，这只鸣蝉一看有机可乘，滋溜一声一挺身子，突飞走了。等螳螂再想抓已然不及，丢着螳螂气大发了，挥动这两把利刃就奔这三公主的手背去了。再说这三公主妙善左手一拽这柳枝，右手要够这只螳螂，这手啊 都奔过去走一半了，发现呢这螳螂一松手，这蝉飞走了。妙善呢就想把手撤回来，可是啊他手撤得慢点，这螳螂啊出招快点，这大刀正刀到三公主这手背上，螳螂往后这一使劲，刺啦一声给豁开一寸来长三分厚的这么一个血槽，这血当时就出来了。您别忘了那句话叫十指连心，这刷啦给豁开一道血槽，那还好得了。公主哎呀一声，手一疼，眼前一黑，腿可就没站住，一个倒栽葱啪打这石凳上就摔下去了。怎么那么寸，地上有一个三角棱的小石子儿，这小石子儿正磕到右面太阳穴上，啪了一下血当时就出来了。因为摔下来的旁边还有个树根，左脚嘎巴一下骨折了，两旁的侍卫吓得妈呀一声，可乱作一团了。这面有人赶紧找御医，有人撒脚如飞往前面送信，还有人搁这抢救。咱简短接说，等妙善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自己的床榻之上了，两旁全是人，妙庄王还有这母后伯牙氏都赶来了，包括大公主二公主这些有名的御医全部在场。大家伙是手忙脚乱，一看公主醒了，这心才撂肚里。其实公主这伤啊没有致命，那说手又给豁开了，脑袋又磕到石头上，脚还骨折了，这些都不是致命伤。原本这石凳也不高，那小石子儿啊也不是很尖，再说它摔下来啊这个力度不是很大，仅仅呢皮里肉外在太阳穴这儿给打一口，手背上划的稍微深了点，但也没事，那骨折养几个月也能好。可就是这公主这罪遭大了，您别忘了贵为公主千金之躯，哪受过这样伤，就觉得从头到脚由里到外的疼，撕心裂肺哟，可把这母后伯牙氏给急坏了，赶快用药，赶快用药。妙庄王脸搁这沉着，背着手一指这些御医，倘若你们要治不好三公主，我叫你们挨个都开刀问斩，把脑袋给你们切开晾着。大家伙吓得都快麻爪，赶紧用药。咱这么说吧，又忙活了一大阵儿，公主这疼痛稍微能减轻点。一会儿太医给用了药，这公主啊迷了迷糊的睡着了。这御医们赶紧起来向妙庄王回禀，说眼下三公主已无大碍，这些啊都是皮外伤，只不过呢三公主平日吃素，很少吃肉食，这体质比较差一点，这倘乎要换做旁人许没事，摊到三公主身上这个病情啊就稍微的加重点。不过呢我们已经用了药了，估摸着有俩仨月的时间公主就能恢复如初，大王尽可放心。妙庄王这心才落肚里。咱这么说吧，这回这妙善也老实了，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将近俩月呀。大公主和二公主呢时不时来探望探望，妙庄王还有这位伯牙氏那是天天不断的，今天问问这伤怎么样呢，明天来问问你想吃点什么呀，感觉还疼不疼啊，哪地方不舒服啊，嘘寒问暖。咱书说简短，仨月出头这妙善公主啊就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可唯独 这右额角上留下一个伤疤。妙庄王看了很不高兴，心说好好的一个如花似玉的美貌女子，这脸上留一个伤疤，这不是瑕疵吗？岂不是有损形象？又一想，国中不缺名医呀，我贵为一国之君，倘乎要寻得一位名医来治我女儿脸上的这个伤疤，这可不是一件什么难事。于是乎，第二天临朝降下一道王旨，叫广求良方，倘乎有人能够褪去三公主额上的疤痕，赏白银千两，封为御医之职。您别忘了，他是一国之君呐，令出三窑洞，三军听分明，有钱好办事儿啊。想发财的大夫大有人在，一听说什么皇上一国之君张告榜文，而且还能封为御医，这可是咸鱼翻身的好机会呀，纷纷把压箱底的秘方都端出来了。尽管献药方的人络绎不绝，可是啊，这些方子试来试去，一连试了几十种药，丝毫不见效。这妙庄王很不高兴，心说我富有四海，偌大个国家，怎么都是一些庸医，一个有本事的没有。你说这些废物点心，我把它留在国内又有什么用？留下来的只能是欺骗百姓。干脆我下一道网址，把这些人呢驱逐出境。两旁的文武大臣一听，陛下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不能下旨啊！公主头上的疤痕实属特例，你说要因为一己之私把所有的大夫都赶走，这里面难免呢有真才实学的，这些人不见得都是以治疮疤为主，纵然把这些医生都赶走，倘乎百姓有病向何人医治啊？万望大王息怒，公主之病必定能够有高人治好，还万望大王再给他们7天的期限，倘乎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能够治好公主的疤痕，再行降旨也不迟啊。大伙儿搁这苦苦的哀劝，妙庄王这才同意，又把这期限给延长了7天。这消息传出去啊，这些大夫们可着急，是叫苦连天，心说这玩意儿都出了奇了，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？哎呦，赶紧来个高人吧，要不然咱就得流离失所呀。哎，单说到了第7天头上，还真来了一大夫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这一天手下人向妙庄王禀报说，在午门之外有一个青年的书生要见陛下，他言说他有妙方能治好三公主的急症。妙庄王一听，好吧，宣书生上殿。没过多久上来一个年轻的后生，妙庄王一打量，这个书生也就20出头吧，出落的是风流儒雅，长得是相貌端庄，仪态大方，一看就是个饱学之士。书生见礼已毕，妙庄王赐座，是弯弓射箭照直崩。这位后生姓字名谁，家住何处啊？就见这青年躬身施礼，草民楼纳富律，在南方多宝山居住，向来以采药为生， 专替人家救治疾苦。金帆听说公主额上有疤痕，医治无效，我王大发雷霆，意欲驱赶国内众医。草民想，此辈虽说庸劣无能，但公主之疾患绝非庸流所能医治，要是尽数驱赶，未免有些冤枉，故特地赶来向我王求情，万望我王能收回成命。妙庄王满心欢喜，以为啊来个神医，没想到来个说客。妙庄王呱嗒一下把脸就沉下来了，大胆的书生，原以为你来进献灵丹妙药，没想到你是来做说客的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没想到这楼纳妇律微微一笑，大王息怒，灵丹妙药倒是也有，不过大王既要治我的罪，那我也就不必说了。哎，你且说来，倘乎你能治得了公主的病，非但无罪，反而有功啊！你还能救了这些医生，倘乎你要欺骗寡人，数罪并罚，我是绝不轻饶。倘有灵丹妙药，快快献来。就见那书生一乐，我说大王啊，此药岂非是寻常之物啊？倘乎是寻常之药，难道说这么多位大夫就没有吗？妙庄王一听，你这话里话外是说这药得是灵丹妙药、仙草一类的了。其实妙庄王这话里面可就带着气儿呢，你说这东西有吗？没有，你说它干嘛呀？哦，合着凡药不能治，得仙丹。仙丹，你个书生，你个百姓，你个凡人，你会有仙丹吗？书生一笑，大王，虽然说这仙丹我没有，但是这仙丹在哪儿，我可知道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说这书生口口声声说的这仙丹仙药究竟是什么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